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主日的清晨召集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借着先知书，我们来认识你。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帮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呢，是我们想把我们已经看过的这些章里边有一些。以赛亚书里边一些重要的教导给大家复习一下。那第一个呢是关于百姓被审判的原因。那这个是一个关于罪的教义。我们大家还有没有印象说我们已经看过的经文里边都提到了哪些百姓有哪些恶行是要被神审判呢？我们在1-16节那里是说，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那这个恶呢？在第一章里面最强调的恶就是他们不行公义，没有怜悯。那么在第二章里面呢，讲他们拜偶像。第2章6节说，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习俗做关照的。然后2章8节说，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然后到第三章的时候讲到他们狂傲。所以我们看这个小先知书弥迦书里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里边，到目前我们看到神为什么要审判他们呢？因为他们不行公义，没有怜悯，然后他们狂傲，不顺服神。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拜偶像，所以这里边就像小先知书说的一样，神的要求和他们所做的正好相反，所以他们要被神审判。所以这是以赛亚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教导。要审判，其实在亚述第一章是全书的导言呢，我们也看到在全书的导言里边就指责出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对我们今天做神的子民是仍然有意义的。比如这个10节到15节这里讲到，讲到他们用了种种的宗教的仪式，但是呢，因为他们不行公义，不行怜悯，所以神说的你们这些宗教的仪式都没有。从今天来说，仍然是一样。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照神的旨意行，而不是谨守那些仪式。所以这里也讲到说要谦卑，不能自高自大，也讲到他指责他们不肯悔改。好，这是第一个重要的信息。是百姓的罪到底是什么？第二个信息说，与神同行必须圣洁。那这在第6章里边是由天使宣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充满全地，讲到了神的圣洁。这是第二个重要信息。第三个重要的信息呢，是告诉百姓，必须要信靠神。那我们提到说，以赛亚书里讲到了三个危机。那我们已经看到了两个危机。第一个危机是亚兰危机。亚兰危机是北国的王和亚兰王要来攻打撒冷。那神传递的信息呢，就是让他们不要去投靠亚述，要信靠神。是第一个危机。第二个危机呢是亚述要来攻打，然后他们想去投靠埃及，所以呢神也是借着先知给他们兆头，让他们不要投靠那个当时的这些所谓的强国，而是要信靠神。那第三个危机呢是希拿基利危机，我们后面会讲到。在希拿基利危机里边呢，他们西西家王他们投靠了他们因为信靠神，所以这个他们度过了那个危机。所以每一次危机的时候，神都是要通过先知告诉百姓说要信靠神。 是三个。那第四个重要的教导呢，是告诉我们说，神是历史的主宰。就像我们今天要复习的这些经文，神对列国的审判，神也借着列国来刑罚以色列人。但是我们看到有许多关于列邦列国的预言，那这些是告诉我们说，神是历史的主宰。这是第四个重要的信息。第五个重要的信息呢，是神的怜悯，就是神在审判之后还有救赎。特别是对神的选民，神会有余民，这些余民呢将会得救，这是第五个重要的信息。第六个重要的信息呢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那我们已经看到了，在第七章里边讲到以马内利的预言，第九章里看到加利利大光的预言，然后第九章里也讲到有一婴孩为我们所生的预言，然后第十一章里边有耶稣的根。的预言，这是以赛亚书里边关于弥赛亚的一些重要的预言。弥赛亚的预言，那在后面，安慰之书里边，在42章、49章、50章、52章里头，分别有关于弥赛亚的四首，受苦的仆人，也是关于弥赛亚的。那我们后面我们会看到。那我们再回来看以赛亚说的大纲，
话筒关掉。
涛哥，你把我用 co-host 吧，我开一个才可以帮你控制那个别人的话筒。好的，
好，以赛亚书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审判之书，第二部分是安慰之书。审判之后有安慰，这个是我们需要记住的一个关于以赛亚书最主要的、最简单、最起码的要求。另外我们。大家还有没有印象说以赛亚书是属于什么时代？是属，大概在哪个年代出来服侍的？应该是在主前8世纪哈，这个也是大家应该需要知道的一个背景知识。那我们现在来看我们今天要看的要复习的内容。我们今天要复习的内容呢，我们分成。是从21章到30章，那我们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对外邦的列国的这些预言，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从24章到那日，一直到27章到那日，讲到神的对神拯救的赞美，然后28章到30章是神的警告。那么，为什么先知书要讲这么多关于列邦列国的预言？那我们看到以后再看先知书，别的先知书里头也讲到许许多多对于列邦列国的预言。为什么先知要讲到这么多关于列邦的信息呢？那我们就得要结合当时那个，讲到当时犹大的这个处境，因为犹大国呢，经常被这些强敌攻来攻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迦南地，他们位于这个埃及和迦南地的那些如果迦南那边就是有一些强国兴起，比如亚述兴起了，巴比伦兴起了，波斯兴起了，那这个在那个地方当时要兴起强国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和当时的强国去互相来征服，就是埃及和那些强国，只要那边兴起强国，他们就会和埃及打来打去。那这个经过这个。迦南地呢，就是必经之地，所以这个犹大呢，不管哪边强，他们都会面临被在夹在这个强敌中间被打来打去。所以呢，这个神是要让他们知道呢，不管哪个国家兴起来，那神是列国的主宰。就像我们熟悉的一个经文说， 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就像冷宫的水一样。所以神告诉他们，告诉给他们启示这个呢，也是要告诉他们说，应该依靠神，只有神是靠得住的。就是列国再强，他们也是靠不住的。所以像我们刚才介绍到三次危机，对吧？第一次危机呢，亚哈斯王想靠亚述；第二次危机呢，亚哈斯王想靠埃及，都是靠不住，最后都是要靠神，他们才能度过。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看，要有这些对于这些的预言。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具体的内容，我们可以打开圣经。那第一个预言呢，就是21章这里讲到说，叫海旁旷野的末世。海旁旷野的末世呢，这就是在指巴比伦。那他预言的内容呢，就是说，虽然巴比伦很强盛很强大，但是呢巴比伦也要被灭亡。我们看这个第九节这里说，有一队军兵骑着马一队的来，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我告诉我们说，这个预言呢是关于巴比伦的。我们也看到说，这里边第二节讲到说，以兰呐，你要上去；马代呀，你要围困。我们知道，以兰和马代就是后来的波斯马代国，那个巴比伦就是被他们给灭掉的。这是21章里边第一个讲到的预言，是关于巴比伦。那这个预言的意义呢，就是，告诉犹大，唯一信靠的呢是神。若依靠其他的势力，那些势力自己都保不住，就像亚述就被巴比伦给灭掉了，然后巴比伦又被波斯马代给灭掉了，就是不要依靠那些强国，要依靠神，这是第一个预言。第二个预言呢是关于杜马，这里说到对杜马的末世。有人声从西尔呼问我说，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这个预言呢，守望的回答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这个预言的意义呢比较模糊，就说可能是就是说夜里边有一个人，然后很想知道什么时候天明，但是这个答案呢并不是很明确，就是早晨要到，黑夜接着也就来，所以呢你们想要问呢就问，回头再来问。这个杜马这个地方呢应该是指以东，但是这个预言的意义我们这个在21章这里没有说的太明确。然后接下来呢是讲到关于阿拉伯的末世。阿拉伯呢是指这里应该是指的关于以实玛利的一些预言。那因为这个阿拉伯他们抵挡亚述，所以亚述大军压境，所以这个预言里边呢就告诉我们说，这些百姓是如何逃的，讲到他们在树林中住宿，然后逃到提马地，然后他们又逃避刀剑和出了鞘的刀，就是躲避敌人的攻击。这里边呢是提到了两个地名，一个提到了基达。那我们知道基达呢这个名字，基达是以实玛利的孩子，所以这个就是。所以基达这个地方呢一般意义上呢就是说它不是神的子民所在的地方。所以当我们看那个，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读上行之诗的第一篇就说，我寄居在米舍，住在基达的帐篷之中，有祸了。然后这个人呢就从不在子民中间一点点挪到子民中间，然后一点一点的往耶路撒冷去。所以那个是上行之诗的一个开始，提到基达。那这是21章里边讲到的三个预言。 那接下来呢，22章讲到意象谷的末世，论意象谷。那我们知道这个意象谷呢是在耶路撒冷城的附近，所以这个意象谷的预言呢是指着耶路撒冷。那么为什么这个讲到预言的内容呢，是说到耶路撒冷将要被围困，然后这个官长要逃跑。第3节这里就是说，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都为弓箭所手捆绑。那这个敌人来攻，然后这个所有的人逃。那这个预言呢，首先是指的敌人来攻呢，是指的西拿基利围困耶路撒冷。那后来呢，也指着巴比伦王攻破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当时我们读历史书，我们会看到这个西底家王他们逃跑，然后被尼布甲尼撒的大军给抓住。所以这个是关于耶路撒冷的预言。那么这段预言里头呢，特别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了这个为什么耶路撒冷城会被攻破。那这里讲到第5节告诉我们说，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使异象谷有溃乱践踏烦扰的日子，城被攻破。所以这个是因为神离开了这个百姓，所以呢这个城才会被攻破。那么这个对百姓的指责呢，也可以我们在11节里头看到说，百姓从第9节看，这个百姓呢，他们想自己想办法这个修补城墙啊，挖蓄水池啊，但是呢以赛亚指着他们说，他们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就是所以指着他们，因为他们不依靠神，不仰望神，所以他们城才会被攻破。这里边也指责12节到14节呢，也指责了他们的另一件事情，就是我来读一下哈。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随之人道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所以这个说明了当时百姓的一个态度哈，就是先知预言了他们会遭遇到这个灾难，但是他们呢反而说，既然如此的话，那我们就吃喝吧，他们因为明天就死。所以就我们看到前面指责他们说他们宗户悔改，即使神兴起许多的邦国来攻打他们，但是他们不愿意悔改归向神，所以这是当时他们所犯的一个罪在神的面前。所以这里边神对他们也有个审判，说14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亲自默示我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个22章的后面呢，提到了一个对舍伯纳的警告，就是说舍伯纳呢是一个15节这里说舍伯纳是掌银库的，是家宰，就是实际上他就是宰相，对吧？然后这个舍伯纳呢会被另一个人叫以利亚敬所代替。然后这里面提到说以利亚敬这个应该是一个也是做一个预兆吧，就是说这个以利亚敬呢会做耶路撒冷的领袖，大卫家的一切都会放在他的肩头上，然后他家所有的荣耀也放在他的身上，然后他就好像一个钉子钉在墙上，担负了这所有的东西。可是呢到那日，这个钉子会被压斜，被砍断落地，然后身上重担比被剪断。所以这是一个借着他这两个人来做，也是用他来做一个预兆。这两个人后来还会出现在后面37章、38章、39章的内容里边，我们后面还会看到。那这是第22章的内容。第23章呢就讲到推罗。23章1节，论推罗的末世。 那这个预言呢，是说推罗将要受到惩罚，要变为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然后也预言呢，说推罗也不是永远的受罚，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仍然会复兴。那么推罗这个城市呢，是以商业著称的，他从事海上贸易，所以他的商业呢非常繁荣。那这里边。圣经里提到说，第二节说，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盛的，就讲到推罗。但是呢，这里面指的说推罗因为高傲，所以呢要被神惩罚。第九节说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这个预言呢，就是说加勒底人会来攻打这个推罗，那推罗呢会变为荒场。我们看讲义上的预言的实现呢，就是讲到推罗这个地理位置是比较特殊，因为它是沿海的陆地。那在历史上呢？推罗两次被征服，第一次被征服的时候呢，是巴比伦王在572年征服推罗。那个时候呢，他把路上的城市摧毁了，但是推罗人呢，他们就逃到了那个海岛上。那后来呢，到亚历山大大帝呢，在主前332年的时候也来攻击推罗。那他这个呢，他就采取了另一种办法，就用那个拆毁城里的建筑，然后再就修了一条路从地面一直到海岛，最后就把这个海岛也攻下来了。这推罗彻底被攻占。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是谁在历史中掌权？是神掌权。那这是关于推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推罗的地图哈。这是推罗的岛，这是推罗城。巴比伦人尼布甲尼撒王攻的时候呢，因为他们没有船，他们不善于用船，所以他们只是把这个地面的城攻了。但是到亚历山大他来攻的时候呢，因为他也是没有船，但是呢，他从这个地方呢，他修了一个路桥，就把这边的建筑拆掉，然后铺到海里，最后从路上就把这个推罗城给攻占，这是历史上的预言的应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这个24章到往后。那这里边一个重要的重点的一个词呢，就是到那日。但是24章到25章呢，这里讲到的是神对地上居民的一个审判。我们来看这个24章第一节说。看哪，神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是对一个对全地的一个审判。在这个审判的过程中呢，这里边提到说，到第15节的时候说，神会拯救。讲到说，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就是，第16节说，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就是说，整个这个第24章的内容呢，是讲到对全地的一个内容。那个第17节说地上的居民啊，第19节说地全然破坏，第20节说地要东倒西歪，你这是在讲全地。然后21节这里说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刑罚地上的列王。所以这个到那日的审判是不仅仅是对全地了，而且有高处的审判。我们知道高处的审判，一般我们讲到说高处的众军的时候，我们是指的天使天君，对吧？所以我们看到那到那日的审判是一个最后的审判，那这个审判。 也审判了背叛神的天使，就是魔鬼，对吧？那在地上呢，地上所有的列王都要被受到审判。那接下来25章呢，是一个对神的赞美，但是这个赞美呢，是讲到神终极的一个拯救。那我们看到这里边的，我们看一下这个赞美第六节，25章第6节，说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摆设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摆设筵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第八节说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是讲到最终极的审判哈。关于这段内容呢，这个吞灭死亡直到永远，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那这个审判是指的我们在启示录里头也提到了这个哈。启示录里为什么我们说它是终极的审判，在启示录21章里面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21章4节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这个是讲到神最后的审判和拯救。那这是25章的到那日。然后这个中间呢又插了一段啊，25章插了一段说神要刑罚挪亚。我们来看26章。26章到那日哈，26章到那日，26章1节说，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这里所以这26章呢，1节，26章就讲到这个日子是说百姓要赞美神的保守，那这个就是来赞美神了啊。26章的到那日是百姓对神的赞美，25章也是百姓对神的赞美啊。但是26章的赞美呢，是犹大地的人来赞美，是对犹大地被拯救的赞美。25章的赞美呢，是指着整个万国万民最终极的这个赞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24章到25章，24章讲到全地的审判，25章讲到全地的赞美。所以24章和25章是对哪里的审判呢？是对全地的审判。那么我们看26章是讲到犹大地的人要赞美神的审判和神的拯救。然后27章第1节说，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恶语，这也是在讲到神的审判。然后第2节呢，到那日有初九的葡萄园，你们要指着这园唱歌。那这个园子，这个葡萄园，我们知道葡萄园是指着神的选民，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对吧？这里边讲到说第9节说，雅各的罪孽得赦免，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然后到那日就偶像和日像不再树立，就是到13节那里说，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以及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要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这里讲到的是对，这是什么？这个当那日是什么日子呢？是渔民的回归。所以审判之后呢， 还有拯救。这个拯救的对象呢是渔民，那就是这里边一共有七个到那日哈，从24章21节到27章13节，那里面有讲到全地的，有讲到犹大地的。那讲到犹大地的时候，特别指的是渔民的回归。那这是第二部分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个第三部分的内容。第三部分的内容呢，是讲到了警告。那这个警告呢，是实际上是从28章开始，一共讲到了有6个祸。那这是在以赛亚书里头，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特点。那以赛亚书呢，在前半段就是1到39章的时候，有2次提到六祸。第一次的六祸呢比较短，就在第5章里面，在讲到在讲到耶路撒冷这些人他们的罪恶的时候，讲到了有6种人，然后讲到神对他们的责备。那第二次的六祸呢，是从28章，可以是对6个国家，也可以是对6种类型人的责备。所以这个内容呢比较长，这个六祸从28章到35章，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详细的讲这六祸。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第5章的那六祸的内容。第5章的六祸呢，它是第一个呢，是讲到了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只顾自己独居境内的。那这个是说这个只顾自己的人有祸了。第二个呢，是说祸灾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那个是指着这些人贪图享乐不追求神的人有祸了。第三个六祸呢，是指着说，是说祸灾那些以虚假之细绳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就是这些人他们不惧怕神啊，这些人有祸了。那第四个呢，是说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那这些是指着颠倒是非没有公义的人。第五个呢，是说祸灾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那就是说内心骄傲狂傲的人，在神的面前不谦卑的人。第六个祸灾呢，是说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是指的那些官长们，说这些居官不正的人有祸了。那这个六祸是实际上他是告诉我们说，在神的眼中，这是非常，就是说神要审判这样的人，就是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警醒，就是神最不喜悦的事情是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这是在第5章里面讲到的六祸。现在我们来看这个28章开始的这新的六祸。那这个第一个责备的呢，叫做以法莲的酒徒。28章第1节说，祸灾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江蚕之华。那就是这里边责备，这个责备他们是什么呢？责备主要是因为他们自以为了不起，他们心里高傲，自高自大，犹如江蚕之华。那这个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呢，特别是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可能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当他提到以法莲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或者是提到以色列的时候，它是有所指的。它和我们现在笼统的讲到以色列还不一样。它当时它特别提到的以色列和特别提到以法莲的时候呢，它是特指的是北国。当它提到南国的时候呢，它会提到犹大，会提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以法莲的 高傲的酒徒就是指着北国，这、就是对北国的一个指一个审判一个指责。那个北国的人在以赛亚那个时代，在以赛亚做先知的时代，那个北国刚刚经那南国刚刚经历乌西亚王，北国是刚刚经历耶罗伯安二世。那这两个王的时候呢，是这那不管是南国和北国，都是属于一个很强盛的时期，很复兴的时期。所以，这两个王在的时候，这些百姓们都是很高傲，心里高傲，就是很自高自大。所以这个责备的对象是指着北国以色列的百姓，那责备他们呢，是因为他们心里高傲。那这里边有一些具体责备的内容，就是责备他们沉醉，就是他们被酒所困，因为这个是说他们是酒徒嘛。然后他们，我们来看这个经文，这个第七节。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所以这是责备他们，这整个地的人，甚至包括他们的祭司和先知，就是他们的领袖都被酒所困，然后特别是他们这些领袖呢，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就是谬行审判就没有公义，错解谬世就是他们胡乱的讲解神的话，这是对他们的一个责备的内容。另一个责备的内容呢，是他们亵慢神，他们讥诮先知。那第九节这里说，讥诮先知的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刚断奶离杯的吗？十节说，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就是他们讥诮先知传达神的话，说啊这样一下那样一下。所以这个神就这是一个责备的内容。然后呢，第三个责备的内容呢，是说他们本来他们这个地方呢是神所给他们的，那这个地人在这个地方应该得到安息，但是呢他们并没有让那里的人得到安息，所以神呢要对他们进行审判。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自高自大，十五节指责说，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这个水涨漫经过，我们还记不记得第七章的时候讲到这个二王来攻的时候啊，说神说亚述王会像大水漫过两岸，因为他们不依靠神。那他们还觉得说这水涨过两岸也没有关系，所以这个他们不需要神，他们也不敬畏神，他们自高自大，这是神对他们责备的内容。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神的警告呢，就是说会有一个大能大力者会将以法莲的冠冕摔在地上，用脚践踏。以法莲如出熟的无花果，被人发现立刻摘下吞吃，就说预告他们亚述会来攻击他们。所以北国就在主前722年被亚述给灭了。也就是第一个祸灾是指着以法莲。我们来看这个29章呢，第一节说，哀以利亚利伊勒亚利伊勒大卫安营的城，任凭你年上加年，节期照常周流。那这个亚利伊勒呢，就是指着耶路撒冷。这个我们讲义里解释说，亚利伊勒这个发音是与祭炉相似，就是祭坛上烧炭火的地方。那神的祭坛在耶路撒冷，所以这一段呢是对耶路撒冷居民的责备。 那这个爱这个词它没有直接翻译成祸灾，但是这个原文原意就是祸灾，所以我们说是六个祸灾。那我们来看一下责备的内容。责备的内容呢是说，他们有一个沉睡的灵，就是他们夜乐昏迷，灵命上是沉睡的，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第十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所以就是这个神为什么要将沉睡的灵浇灌他们呢？因为他们在第九节里说，因为他们宴乐昏迷，醉了非饮酒，东倒西歪非饮浓酒，就是他们自己不能听神的话，也看不见神的作为，所以神就让他们昏迷。所以这个他们的头和眼，他们的就没有先知和先见，都被神给封闭起来。第二个呢是说，所有的末世呢看为封闭的书，就是说即使有末世给他们，他们呢也不接受这个末世，也不接受先知对他们讲的话。十一节责备他们说，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人将这书交给识字的，识字的说请念吧，识字的说我不能念，因为封住了。要交给不识字的呢，不识字的说我不识字，所以不念。所以这个意思呢，就是通过这样的末世来告诉我们说，他们拒绝神的，神对他们的提醒，对他们的启示，拒绝先知对他们讲的话。所以这也验证了这个当初以赛亚他领受神的差遣的时候，神就说，神就告诉他说，这百姓，油蒙的心，然后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你所对他们传讲的话语，他们是不会听的。然后另外呢，神指着他们说，这百姓，是表面上亲近神。十三节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所以这个指责呢，在新约里边耶稣也引用了这句话啊，就是说这个百姓只是在表面上做一些表面的文章，遵守这个一些外面的仪式，但是心里边呢却并不尊敬神，心里边没有神。那这是一句非常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啊，因为在新约里头耶稣在指责那个假冒伪善的人的时候引用了这些经文。在马太福音15章里边，耶稣说，假冒伪善的人呢，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这个所以耶稣也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拜神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告诉我们说，人对神的敬畏应该是从心里发出的，不是嘴上的，不是表面的，也不是一些仅仅是一些宗教的行为。这是责备的内容。这个警告的结果就是耶路撒冷呢将会经历到许多困难，然后他必悲伤哀嚎，敌人会攻击耶路撒冷。这里边后面就讲到说，四围安营攻击你，屯兵围困你。但是呢，这里边也讲到那些围困耶路撒冷的人自己呢也是白忙一场。那里我们看这个在第七节。第七节说，攻击亚利伊勒列国的群众，就是一切攻击亚利伊勒和他的保障并使他困难的，必如梦境，如夜间的异象。 又像饥饿的人梦中吃饭，醒了仍觉腹空，或像口渴的人梦中喝水，醒了仍觉乏昏，心里想喝。攻击西安山列国的群众也必如此，就是说那些比如像亚述王啊，他来攻打耶路撒冷，但是被神所击败，所以他就退回去了。后来这个巴比伦人尼布甲尼撒王把耶路撒冷攻下来了，但是呢他们自己也被波斯给灭掉了。所以就是这些这是神的对耶路撒冷的一个预言。第三段呢就讲到这个，这是第三十章，讲到祸哉这悖逆的儿女，这是责备那些和神斗心机的人。这里其实主要是讲到说那个当时这些人呢，他们不依靠神，他们去同谋结盟嘛，他们去投靠埃及，然后他们还觉得他们是用了一些非常高超的一些外交手段啊，所以神责备他们。这个责备的对象就是和神斗心机的人啊。那么其实是也是虽然是责备当时的人不依靠神，但是呢也说明了这些人他们不依靠神的这些人他们内中的一些思想就他们以为说神不知道。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责备的内容。这里实际上就是他们以为神看不见暗中行事，那就是说他们会说谁能看见我们，谁知道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来看这个这是在29章。这29章是祸灾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人。那这些人他们第一呢，他们就是以为说他们所做的事情可以瞒过神。第二个呢，他们就以为他们圣经里边先知责备他们呢，说他们是把事情看颠倒了，就是说他们把窑匠看成如泥一样那这个比喻呢在保罗在罗马书里头也比喻那些责备指责神没有公义的人呢，是说也是用这个来比喻说窑匠怎么能你怎么能指责窑匠呢？窑匠有他的主权。这个是责备的内容。那警告的结果呢，是说事情会好转，谦卑的人会因耶和华增添欢喜，雅各家不再羞愧。那这是实际上这个是告诉我们说，从15节到24节是告诉我们说，要人要敬畏神，要有谦卑的心。那这些向神和神动心思的人，藏谋略的人，是因为他们不敬畏神，他们没有谦卑的心。他们比如像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人哈，会说比如说我活着的时候我先这么活着，等我死了的时候我再信主。他觉得这样的人呢，就我觉得这就是那种向神心肠谋略。他以为说我在世上我先犯罪，我享受最终之乐，等我到死了再信主，然后我再得永生。那这是不把神当神，向神心谋略。他怎么知道什么时候神会把他接走？还有，我们也听过那种说法，说我活着做财主，享受荣华富贵；死了我做拉撒路，然后享受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像这种人，都是这里所指责的这种，藐视神、向神深藏谋略的人。所以 OK， 第下面呢是这个30章里边讲到的这个悖逆的儿女。这个悖逆是指的不依靠神， 所以这个《以赛亚书》里边有一个经文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就是神呢，是说当你们面对危机的时候，你们应该归回，悔改归向神，安静在神的这个保守里边。你们到处去找那个依靠当时的强国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所以这个我因为这样呢，我根据这个经文，我们也知道这个悖逆是指的什么？悖逆就指的不信靠神。所以当时的情况呢，是犹大在面临危机的时候，他们不仰望神，他们就想和埃及去结盟。那神就说你没有用，因为埃及好像是强国，但是埃及照样被别的国家给灭掉。所以这里边，所以我们还可以回到这个，所以总结出神对他们的责备的这些内容，我们就看到说，弥迦书所告诉我们的这个神对人的这个要求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就是一个神的要求。那跟这个正好相反的呢，就是神所指责的当时的这些百姓的罪孽。那这里边说不出于我不肯依靠神，那他们不肯依靠什么呢？就是他们要靠自己，靠埃及，不肯依靠神，不肯等候神。所以神给他们的信息呢，就是神是信实的，人是靠不住的。那么最后呢，这个结论啊，就是犹大虽然与埃及同盟，但是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那么我们前面讲，曾经讲过埃及的结局哈，这个埃及最后他也是被别人辖制，但是最后的时候，那里边也讲到埃及最后也要归向神。所以耶和华虽然是有审判，但是神仍然是要拯救他。那就是如果他们能够归回到神那里来，悔改归向神的话，他们仍然是会得救的。这是有余民。这里面也有一句经文我们可以记下来哈，就是神会引导他们的道路。就是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愿意归向神，愿意听从神的指引，那神会给我们教师，就像在当时就是用先知来引导人前面的路，会指引人的道路。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了第四个祸灾，这是第30章的内容。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那下面那几个祸灾呢，我们会在下次课的时候一起来讲。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以赛亚书来教导我们神的心意，让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要求是让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也看到当时神百姓的失败是因为不行公义、没有怜悯，然后自高自大、不与神同行、拜偶像。盼望神的提醒对于我们现在做神的子民，我们跟随神，我们同样可以接受这样的提醒，接受当时的教训，让我们可以一心一意的跟从神、投靠神、信靠神。我们也感谢神在审判之后仍有拯救，仍有恩典给我们存留。我们愿一切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归给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